历代以来传统上教会都将复活节前一个的主日定为一个的棕树主日 Palm Sunday。为什么将这个的复活节之前一个主日定为一个的棕树主日呢？是因为纪念主耶稣曾经是骑着驴的驹子，就是小的驴仔进入耶路撒冷的里面。刚才 Stephen 都很清楚跟我们讲到，你发觉四卷福音书的里面的作者是不约而同的将这件事情写在圣经的里面。那意思话他们四个的作者都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写下来。有一个学者叫 Campbell Morgan， 一位称为是英国这个的 Prince of Preacher， 一位的一位讲道王子 Campbell Morgan， 他就讲在他研究，他说他发觉主耶稣连续是三次入城，入耶路撒冷城，又三次出城。而这三次的进城出城呢，代表有三个不同的意思。第一次的进城是在主日，就是今日的日子来。主耶稣以一个君王的身份进入到耶路撒冷里面，他顽固圣城，顽固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他悲叹这个大君之城，不久就玉石俱焚。而主耶稣默然的离开是第一次进城。第二次进城是在礼拜一主耶稣以一个大祭司的身份入城，入到耶路撒冷，看到那个圣殿那个乱七八糟的时候，他带着威严和愤怒去洁净圣殿。因为他是大祭司，他有这个权柄和能力去洁净圣殿，是礼拜一所做的第二日的事情。第三次进城是礼拜二的时候，主耶稣是以受告的先知的身份进入到耶路撒冷里面，他立即就被祭司被当时的宗教领袖向他挑战，说你有什么权做这些事，你有什么能力做这些事。而主耶稣以一个权柄能力去回答宗教领袖的挑战和质问，跟着他在圣殿里面教训众人。而最特别的一件事情，第二礼拜二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接受玛利亚香膏的膏抹。圣经说玛利亚用100斤的真拿达香膏去膏在主耶稣的身上，去预告主耶稣将要受死。 Campbell Morgan 说在这三日三次连续进行这个行动里面，将主耶稣整个生命里面三个大的使命讲出来，就是他是神所高立的君王，万王之王，他是父神所高立的大祭司，而他自己就是被杀的羔羊，他亦都是父神所拣选的先知，并且所有的预言一切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Campbell Morgan 他跟着又指出，他说好奇怪，在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这三次入城出城的里面，有一件奇特的事，就是主耶稣从来没有在耶路撒冷过一个晚上。当晚上来的时候，他总是出城，他是住在橄榄山的山头那里。使人想到约翰一开始就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而到最后尾，他的子民要将他套在十字架上面。今天在这个棕树主日里面，我们就看主耶稣骑驴子进入到耶路撒冷里面，但我给他题目就是耶稣哭了。我们的重点在耶稣哭了里面。好，我们尝试将这个的这段经文分三个段落，咁你就容易记啲啦。第一个段落就係入城之前嘅准备功夫，就係第29節到35節。入城之前嘅准备功夫。而第二个段落就係群众嘅回应，係占咗呢个篇幅里面最大嘅部分，36到40節。但最后尾一个最重要係扣人心弦嘅，就係竟然喺呢个欢乐嘅里面耶稣基督哭了。 我哋睇佢嘅眼泪，佢嘅悲叹，并且佢嘅预言，41-44节。我哋开始嚟睇第一个段落，进城嘅准备，好唔好？我哋再睇睇，好唔好？我快速读一读，29-35节，将近白发期和白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请你记得个地方吓，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嘅村子去，进去嘅时候，你一定会见到一匹嘅驴驹子，山在那里，系从来冇俾人骑过嘅，你可以解开牵来。如果有人问点解你要解佢啊，你哋就话主要用它。打发嘅人去啦，正预见所讲嘅，好似耶稣所讲嘅，佢哋解驴驹嘅时候，主人就问佢话：解驴驹作什么？他们说：因为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你有没有发觉，你好像看一幅图画，看一个电影那样，很清楚，仔细到不得了。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主日来的，是一个清晨来的，在橄榄山的山头，耶稣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差遣两个门徒，好清楚，两个门徒，你们去入村子那里，将一匹个驴驹牵来给我。我要问一问你，你觉得这件事差不差异呢？我请大家留意一下，就是三年多来，主耶稣有没有骑过什么的动物来来往往的？有没有？没有， very good。他从来未骑过一只动物，马又好，驴又好，乜都好啦，从来冇骑过。我发觉主耶稣中意一样嘢嘅，你会中意乜嘢？走路 ，very good， 好中意行路。佢好中意行路，仲有呢？主耶稣好中意爱海嘅，好中意海嘅。我发觉咧，佢中意坐船。佢好多次让门徒载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就算咧狂风大浪都好，佢唔介意嘅。撇到成身湿大嗰度，佢都唔介意。主耶稣系爱海嘅人，佢一直以嚟系走路从一个镇到另外一个镇，但系佢今次系竟然吩咐门徒话：你入到村子嘅里边，将一匹从来冇人骑过嘅驴驹牵嚟，你要俾我坐。佢甚至原话：如果有人问你嘅话，你又回答佢，主要用佢。究竟主耶稣系咪早已安排好呢？主耶稣与驴驹嘅主人是否有默契话：我会有一日差遣我门徒嚟攞驴驹嘅？我哋完全唔知道。不过我哋问一个问题，就系主耶稣骑住驴驹子入耶路撒冷，同埋步行入耶路撒冷有冇分别？你觉得有冇分别？我哋查一啲关于驴嗰啲嘅资料。驴咧，原来咧同马系同一个系列嘅，系马科嘅种类。马体型高大啲，驴系体型细啲，而驴嘅特别就系耳仔好长，同埋佢条尾巴要牛尾咁样嘅。我谂起牛尾，谂起师母成日炆牛尾咁我食，但系驴仔嘅尾巴即系牛尾咁样。原来咧，牛呢、這个驴仔好特别，就系佢系粗生粗养嘅，佢系唔好似马冇马咁矜贵，佢价位咧系即系条命苦啲。可以孭好重好重嘅嘢，而特别就係驴嘅警觉性好强。你睇下先知，曾经有一个先知骑驴仔，前面有一个嘅天使拎把刀呢，咁驴仔唔肯行，嗰、那个先知就懵成成睇唔到。好敏感嘅驴仔。咁所以呢，如果当有前面有危险呢，这个驴仔唔肯行路㗎喎，佢停喺度。咁所以人哋就话呢，驴仔固执，好顽固，好牛脾气，其实呢佢嘅脾气好温顺。只不过就是他很敏感于四周围的环境。驴呢是出现在人类的历史和神话故事里面。刚才2003年的 DreamWork Pictures 是出现一套动画卡通。那么那个 Shrek 是不是是不是 ?Shrek,S-H-R-E-K。你问一问 ,Alice 要教一教先。那么那个有一只很搞笑的驴仔，其实我都没看过这套电影，我就知道是一只驴仔。 我再睇下就係原來呢美國民主黨嘅代表動物又女仔嚟㗎喎。呢個 Democrat 嗰個嘅代表動物。點解會呢個民主黨以女仔，而家大家知道女仔同大笨象之爭㗎嘛，而家你知唔知女仔同大笨之爭。點解用呢個女仔呢，原來1828年嘅時候美國呢係競選第七任嘅總統。而當時呢 ,Jackson 呢，唔係我哋當中嘅 Jackson, 係歷史嗰個 Jackson。佢呢係一個佢被佢對手係稱為係笨雷蠢嘅一個雷仔嚟。咁於是呢 ,Jackson 呢就乾脆就將呢隻個雷仔呢係成為競選個標誌。後來佢真係當選為總統， Jackson 成為總統第七任嘅總統。咁但係真係嘅佢個性呢係個作風係好似雷仔咁樣嘅。所以呢就將佢同呢個嘅民主黨呢，即係呢個雷仔同民主黨嘅連為一齊。人哋認為雷仔係笨頭笨腦命苦，但民主黨人就話雷仔好聰明又好勇敢，並且係服苦肯孭重載。所以喺1880年嘅時候，民主黨就喺呢個總統大選嗰裏面係將呢個雷仔係選為佢哋代表性嘅動物，就成為佢黨徽。大家你睇親呢個嘅競選嘅時候，你會睇到大笨象同埋雷仔之爭。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骑住一匹从来没人骑过驴仔入耶路撒冷的里面，是不是就是等于主耶稣在宣告他就是君王？有什么根据？我看一本书，原来是有一些学者，他就说在古代的里面，当战争之后胜利的时候，海船的时候，德胜的君王同埋佢嘅将军同埋佢嘅军队就会骑住高大嘅骏马，坐住马车，系昂首阔步嘅，系入去京城接受百姓对佢哋欢呼同埋个喝彩。呢个战争后个海船骑骏马，但喺和平时间嗰里边，当国王系喺个大道行嘅时候咧，国王系唔可以骑马嘅。原来国王是必须要骑驴驹的，显示那种谦卑和温柔，显示一个和平的时代是没有战争的一个年代来。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相信当主耶稣选一匹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宣告和代表一切的干戈，一切的竞争，一切的战争将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止住，因为他就是那位和平的君王。这件事情应验了撒加利亚先知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520年，撒加利亚9章9节，他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们的王到你这里来，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住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到你们那里。主前520年，先知撒加利亚已经宣告，将有一日你的王将要骑住驴，骑住驴的驹子进到你的城中。所以整个的事情是应验500多年前先知所讲的说话，他一定要骑驴驹，因为宣告他是和平的君王，一切的战争要在他身上完全的停止。这个我们看了入城的准备。好了，我们看第二段，就是群众的回应，19章第35到40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将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就扶着耶稣骑上，好仔细，好细心。走的时候，众人都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重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我哋头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从来系咪冇骑过任何嘅动物从呢度去嗰度去？佢最多系坐船，佢选择行路，佢不断选择行路。佢最喜欢海，就系佢喺加利利海嗰度觉得好舒服。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其实你睇主耶稣四卷福音书嘅里边，佢从来系冇做过一啲引人注目、有人引人去抬举佢嘅事情。你反而睇到就系每次当人要拥戴佢嘅时候，佢就默然喺人群嘅里边退出去，令到啲人嬲嘅。甚至有一次有啲人要喺拱佢上山崖，要将佢推落山崖，想要佢跌死佢。圣经就话主耶稣就喺人群当中就出咗去。一路以嚟，主耶稣好低调嘅喺佢哋当中，就算行神迹同埋奇事，佢都吩咐话你唔好视为讲，对嗰啲污鬼话你闭口唔好讲。但系点解今次故意选择以一个君临天下、王者之风？进入耶路撒冷，究竟个原因喺边度咧？你有冇谂到？一路以嚟都冇，而家佢将佢上十字架，点解佢选择一个王者之风嘅态度，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嘅里边？我谂只有一个原因，呢个原因就系佢要引起全城嘅人要留意，留意啲乜嘢？留意神永恒嘅救赎计划喺呢个礼拜嘅里边。将要达到高峰，将要完成这个无比重要的救恩，救恩那个重要的时刻而今要来到了。先知撒加利亚怎样？看啊，你的王要到你这里来，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这个就是他的进入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引起这么多人注意，甚至宗教领袖要嬲怒佢，要杀害佢，是因为佢要施行救恩。我哋睇到一个令人好兴奋、好激动嘅场面，全城都沸腾起灵。当耶稣骑住驴驹入迎向耶路撒冷嘅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嘅将佢哋衣服铺喺路上，将啲树枝折落嚟嚟到去欢迎佢。我想大家睇去諗一諗，呢度有幅画，呢度有幅画。其实两幅画好得意，一幅就係喺呢个嘅客西马尼园。上面个说话我一路都唔明白 ,Rejoice in the Lord。我同你讲，我一路都唔明白呢个说话。喺呢个嘅客西马尼园嘅上面嘅里面寫 Rejoice in the Lord。我唔係好明白。点 Rejoice 呢？这个我知道了，和山啊和山啊，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重。我想问一问你，那个时间里面那个是不是做得这么新光颈靓？其实不是。大部分的人就是衣衫褴褛。在那个时间里面，以色列人是国破家亡一段很长的时间，是衣衫褴褛，是寄人篱下，在罗马的铁蹄底下，以色列人只是一班奴隶的生活。他们折一些树枝，他们将自己破烂的衣服放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好像挺寒酸的一个行列来。不过他们实在知道这个是一个欢迎君王的礼仪来。他们来欢呼大声，来赞美说奉主命来的王是应当称重的。请大家留意看看，就是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我想问一问你，这句说话你熟不熟？你一定会熟，因为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天君就唱过一首诗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是今次这首当人唱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同？有些什么不同？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如今大家所唱奉主命来的王应当称重，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两次提到的地方在哪里？天上，没说地上。我不知道有什么原因，不过我想一想，如果他们去唾弃，他们要钉死这个和平的君王，一个不肯跟神和好的人，他怎么会有平安？所以平安不在地上，他们没有说到地上的平安，是说到 天上有平安。我们想一想，这班我们太仔细看的群众是班什么群众，可能在他们有些就说，哈，你看这个木匠终于忍不住自封为王，一定会有人在那里笑。在群众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曾经被他医好过的人，有些用五饼二鱼喂饱过的人，有些曾经亲眼看见主耶稣医治患大麻风的病人，看到他释放被鬼附的人，看到他使死人复活，看到犯罪堕落的人因为他耶稣基督的缘故生命改变过来，他们有见过，他们听过，但他们反应会是怎样呢？各有不同的反应，有很多人欢迎他，很多人喜欢他，不过他们所期望的耶稣是一个军事强人，他们期望耶稣能够带领以色列人独立，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王朝，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写新的一页，他们盼望就是他们将他拱上皇位，盼望他能够是加官成为皇帝，而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的国度。而这班的百姓他并不明白主耶稣的国度不是在这个世界，他是天国的君王，他不是地上的君王。群众里面一定有些是好奇和看热闹，刚才我们小朋友所唱的诗歌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加利利人的耶稣一些传说他的说话，他使麻风病人能医翻好，使盲眼的能够看见，使瘸子能够行走，你有没有听过传说他的说话？一定有一些这样，一直以来环绕在主耶稣身上的是一个只不过的神迹，而最轰动百姓的就是刚刚发生一件事情，死了四日的拉撒路被埋葬在坟墓里面，竟然被主耶稣一句说话，拉撒路你出来，一句说话，拉撒路就从死亡里面坟墓当中出来。这个神迹震撼了整个耶路撒冷圣城的人，他们要了解究竟耶稣是不是三头六臂，为什么做到这件事情呢？除了神，哪个能够可以使死人复活？因此一定会有很多充满好奇心的人要看看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是怎样的，而今他要入来看看他是个什么的人。主耶稣望着这班激动的群众，兴奋雀跃的群众，主耶稣一定会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那些熟悉的面孔是一班默然是爱他的一班的人。有什么人？那个曾经被鬼附病了18年，腰不能够直的，好像哈姆乱埋一起，而主耶稣一句说话医治他，鬼离开他身上，他腰直了，他就在群众里面挺胸昂首的欢呼赞美神。在群众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曾经以乞食为生的一个盲眼的人，他就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可怜我吧，他的门徒禁止他，但他越发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可怜我。主耶稣既然对门徒说你将他带来，主耶稣讲了一句说话，写张支票给他，这张支票真的大到无可再大，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哇，我想如果主耶稣今天跟我讲的说话就真的好了，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他又没有说我要良田千顷，我要金山银山，我要娶个好，我要娶个靓老婆，他不是这样，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你知不知道耶稣怎么讲？耶稣太难了，要找第二样，我不答应你这样做不到，不是，主耶稣说那你就看到了， 既然你想，咁你就睇到啦。仲话你个信救了你，圣经话佢立刻佢就睇得清清楚楚。呢、這个一生嚟为盲眼嘅人，佢唔再需要乞食，佢可以工作，佢可以赚取佢生活，佢有尊严佢过生活，佢生命完全改变。喺群众里边有一个，嗰、那个以前贪得无厌。我冇一个良朋知己嘅一个人，杀该即系该杀啦，真系好有钱，但系一个朋友都冇。但系佢遇见耶稣，佢整人改变，佢成为一个对人慷慨、满有恩情嘅人。只要佢知道人需要，佢唔再吝惜佢嘅金钱去帮助有需要嘅人。嗰度一定有啲患过大麻风嘅得蒙医治嘅人，佢哋患过大麻风嘅人。得蒙医治之后，佢知道患麻风病嘅嗰种嘅凄凉，而佢哋当中甚至可能有啲人，我听讲喺早期初期教会里边，有人特别揾呢啲医药，买呢个食物去制咗仍然喺大麻风病挣扎嘅人，而可能就系呢啲得蒙医治嘅人，知道自己曾经受过苦难，去帮助啲仍然喺苦难里边嘅弟兄。在群众里面一定有拿恩城寡妇和他独生子，一定有艾老和他女儿，一定有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而这班的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就是他们所爱的人患病甚至死亡，他们经历相同，经历个神的医治，经历耶稣基督的神迹。而这个独生子艾老的女儿拉撒路，他一定在群众里面在那默然地作见证，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独生子。一定有这班的人，其实有你有我在这里。请问我们在这里都是欢呼呐喊的话，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个大能，经历过医治，经历过改变的那班的人，我不知道你属于哪一个。好了，我们看这班宗教领袖，对这班宗教领袖来讲，主耶稣这么神气入耶路撒冷里面，冒犯了他们的威严，威胁他们的身份，他那种无上的权威竟然被这个拿撒勒木匠来到影响，因此他们心里面极其极其的愤怒。圣经怎么讲？有些宗教领袖含忍不住内心那种的愤怒，那种的嫉妒，就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啦。其实他们就是闹紧主耶稣，乜你咁冇家教啊你？吓，乜你咁冇家教？你唔识得教你嘅门徒，你乜嘢新丝萝卜皮啊？你乜嘢身份啊？竟然嚟到你接受人嘅群众嘅欢，嚟到去个欢迎？你哋加利利嘅木匠，点配得人哋嚟到去拥戴你？耶稣点回答？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如果佢哋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是什么意思？这句说话究竟讲的是什么？耶稣其实很明确讲给这班宗教领袖知道，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来的。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这个救赎的工作这个礼拜将要惊天动地的完成。人类的命运，全宇宙的命运，在这个礼拜里面要彻底的改变。你知不知道？一切的生灵，一切期望，就在这个礼拜里面完全的跟神去复活。如果人不出声的话，连石头，那些没有生命气息的石头都会呼叫起来，你知不知道？但极其可惜的就是，这班熟悉旧约圣经的宗教领袖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竟然不知道。这件事情没完，跟住圣就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第三个段落，耶稣的眼泪，耶稣的悲叹，耶稣的预言，就为耶路撒冷哀哭。我们看看，如果你是其中之一个门徒，如果你是其中之一份子，在那个的狂热的里面，在那个欢乐的里面，你的感受会是怎样？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主耶稣接受群众的拥戴，宣布我建立耶稣王朝了，我要跟罗马军队对抗了，你想想如果你是加略人犹大，你还会不会将他交给祭司长？你会不会？我一定不会，因为我知道我会在耶稣这个十二门徒里面一定可以升官发财。你想想如果你是加利利的渔夫，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去拥戴这个夫子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很庆幸，就是好彩我曾经放低小船和渔网选择跟随耶稣，今日终于龙穿凤了，是不是我可以能够是一展我的煤气，将过去那些寒酸来到去西落，我可以来到有出头日子。但是竟然主耶稣给另外一个答案给他们。这个队伍慢慢慢了下来，连欢乐的声音都停止。为什么？因为当他们看到耶稣靠近面对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竟然是哀哭起来。你觉不觉得很难以置信的矛盾？好矛盾，好矛盾。欢乐的时间，大家拥戴他做王的时候，竟然主耶稣这么不识时务的喊起上来。其实主耶稣一向就是一位性情中的人子。你看圣经里面讲到，他看到贫穷的、饥饿的、患病的、软弱的时候，圣经跟住就说他就怜悯他们。圣经记载主耶稣喊过两次，你知不知道？没有讲到他笑过。喊过两次，第一次在哪里？在拉撒路的坟墓前他喊。如今是耶稣第二次喊，是为耶路撒冷喊。耶稣的眼泪，他哀哭 wept 这个字。路加医生呢用一个字很强、很强烈、很重、很 strong 的字形容。这个字是什么？就是很悲伤。在这里 wailing, 是哀动，是痛哭的。是他忍不住悲伤哀动来到去痛哭，喊到很大声。为什么耶稣的悲叹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隐藏，叫你眼看不出来。耶稣悲叹这个大军之城耶路撒冷将要面对一个可怕的时刻来，他将要毁灭。其实他觉得何耶路撒冷真的很可惜，一个可以回转的机会，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你接受他，整个命运都要改变。唯一可以回转最后一次的机会，你发觉这班的人是拒绝。其实主耶稣的悲叹、主耶稣哭泣，是代表了过去历世历代以来很多的先知的哭泣、悲叹和失望。耶路撒冷过去的人怎样拒绝神的仆人先知，今日同样抗拒神自己的独生子。耶路撒冷的人甘心停留乱冒在黑暗和背逆的境况里面，他们选择死亡，不肯归向神。因此主耶稣宣告他的命运。其实你发不发觉人类最大的背人类最大的罪是什么？是背逆，是背逆。其实这个背逆的天性在你我身上都有。你看看在我们自小长大的里面，我们经常都会说我们好听爹地妈咪的话，其实在我们深陷的深处的里面，最大一样就是仲不够啊，仲不够啊，我听你说仲不够咩？就好像那两个儿子，那个的小仔是个浪子，大仔同爸爸点讲，我好似奴仆咁服侍你啊，仲唔够啊？你冇一啲好处俾我，嗰种背逆嘅心好可怕。于是耶稣嘅预言，呢班背逆嘅子民，第43、44节，因为日子将到，你嘅仇敌必要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睇睇，好似画幅图画，好似影一个电影出嚟一样，要扫灭你同你里头嘅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耶稣愿整个耶路撒冷要瓦解，要沦陷，日子将到，仇敌要筑起土垒，四面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呢个系一幅好可怕嘅图画嚟。困住呢个字系讲到包围、禁闭、围攻、堵塞，尽一切嘅手段要将里边嘅人陷喺个绝境嘅里边。跟住咧，神嘅子民要被杀害。第三，一块石头唔留喺另外一块石头嘅上面，系一个玉石俱焚嘅场面嚟。喺呢个悲哀、严肃、沉重嘅宣告嘅底下，棕树主人就随随嘅落幕。开心嘅时候，立即就冇晒啦。群众一个一个离开，而地上留低嘅系乜嘢呢？系一堆堆破烂嘅衣服，同埋践踏过嘅棕树枝。佢哋对耶稣嘅预言，有啲人放喺心上，有啲人当作耳边风忘记咗。不过主耶稣嘅预言喺主后70年应验，罗马嘅军队将耶路撒冷彻底嘅毁灭。就喺嗰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分散到列国，好似足球一样俾人踢嚟踢去喺列国嘅里边。直到1948年，边个时候生日？边个喺呢度神生日噶？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先至系复国。弟兄姊妹，棕树主日俾我哋咩教训？棕树主日教导我哋啲乜嘢？我喺度谂下，第一个问一问就系、是：我系咪嗰班睇热闹嘅群众？耶稣基督嘅嚟到，耶稣基督嘅说话同我有冇关系呢？我只不过系睇热闹嘅人。我生活在一个绝对自我的金字塔里面，我紧要的，我紧张的是我的工作是不是稳定，有没有好的收入，我的身体健康好不好，我只是关心看着我的小孩子，关心我的儿女是否是聪明伶俐，能够将来是不是入到一些名校赚大钱，我除了自己什么都不信的。香港说我信哪个？信自己。请问我们是不是看热闹的群众之一个？请问你所关心的是不是只是你自己，而你一路都不关心其他东西？耶和华，其实我是群众里面其中之一个，我是那个曾经患病毫无希望的人，但是主耶稣遇见我，医治了我，并且给我一个圈铲的人生。我是群众的一份子，但在群众里面我爱他，我感激他，我赞美他，因为我经历他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或者你可以说我是主耶稣众多门徒里面的其中之一个，我不是那12个门徒，我是12个门徒之外的门徒来。我知道我主的国不在这个世界，我知道我主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道路，不过我已经决定我一生跟随他，义无反顾，我已经决定一生跟随他。而最后尾，我想问一问你，会不会看到就是其实我们都可以成为主耶稣所骑那匹的驴驹子。你可以说从来没有人用过我，我从来没有服苦的经历，不过我如今愿意学习背负这位万王之王进入耶路撒冷的里面。因为我从来没人做过，所以我会很小心小心行路，我不会将它筛下来。我会知道这些人不是欢迎我，这些人欢迎是欢迎我所孭住那位的耶稣。我一直提醒自己，我不会表错情，不会会错意，不会自鸣得意，我只不过路驱止，因为主耶稣肯用我，我就愿意被他所使用。而他们的欢呼是我上面那位的主，不是我自己。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好不好？主，在这个棕树主日的里面，我们不是要讲一篇很快乐的一篇的讯息，我们不是将自己埋醉在一个的欢乐的气氛里面，
我哋愿意睇我哋主嘅眼泪，我哋愿意触摸我哋主嘅心情。主，我哋求你今日提醒我哋，又发问我哋，究竟我哋喺群众里边系属于边一类型嘅人？我哋系睇热闹嘅，又或系嗰个曾经经历你自己恩典嘅人？我哋系一个已经决定毅然决然跟随你嘅人，又或我哋仍系三心两意？主，我哋愿意做个不累驱子，孭住我哋主进入耶路撒冷城嘅里边。我哋提醒我哋自己，人所欢迎嘅系我哋肩上嗰位嘅主，唔系我哋自己。因此，一切嘅尊贵荣耀都归翻俾我哋嘅主。求你帮助我哋，让呢个棕树主日带俾我哋嘅唔系啲表面虚浮嘅和善那嘅欢呼，而系我哋心内心灵嘅深处对你真正嘅委身、真正嘅奉献。我哋见到有四十多位嘅年青人，我哋学生团契喺一啲喺一个嘅退休营嘅里边，今日有佢哋嘅福音嘅退休会，主我哋都为佢哋嚟祝福，为佢哋祷告。见到有九位嘅新朋友去到呢个嘅福音营嘅里边，求我哋主藉着其方长老嘅信息，使呢九位嘅朋友决志做你嘅儿女，成为你自己嘅门徒。求你让佢哋平安嘅礼拜五入去，今天嘅下昼食完饭之后，开开心心嘅平平安嘅翻嚟，求你赐福恩待佢哋，就好似恩待我哋一样。嚟紧呢个礼拜嘅报道嘅聚会，求你将得救人数赐俾你教会，求主得着荣耀被高举，求你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